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和现在这个不少的年轻朋友在一起聊天，可能大家都发现了，说结婚不再是人生的一个必须的选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现在年轻人真正的开始已经实践起来了。在他们看来，拒绝婚姻、拒绝早婚的理由太多了。那么今天我们很有意思，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嘉宾，都曾经上过我们 SBS 的访谈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哇，好亲切，我今天视频第一次看到了气场2.8米，正经气场2.8米的高人气 Podcast 频道主持人 Susie。 那 Susie，
谢谢。 Hello， 我是 Susie。
从台湾移民到澳洲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病哈，四大青年才俊病，然后还有一位是头条科技的作者 Brita。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要聊英年早婚。今天这个本来说是三个人啊，三国演义，现在呢变成了四国大战。因为在这个当中，既有不赞成英年早婚的，而且觉得英年早婚听起来特别不吉利的，还有就是已经英年早婚还有后悔还有不后悔的。已经笑成这样了，苏子先开场吧。对，英年早婚那天我给你一讲，哇，苏子反应好大， What？ 你在讲什么？
对，你知道 Cindy 他说英年早婚，还是我的成语太差，我来太久了。你知道英年早怎样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成语吧？然后他刚才讲的，我说哇塞，你讲这是什么？还真的，你们有这样讲话吗？真的是这样吗？你们说英年早婚这种事吗？我们都还是英年早逝，没有人会这样说。
这是
可能心里说的也有道理，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理解也 OK。
哎呀，这个解释的特别好，不愧为四大的青年才俊。哎，这个
谁英年早婚啊 ？Cindy， 这里
已经三个人进坟墓了，这你面对的是三个在坟墓里的人。
那是多早？你们说的早是多早？你是几点？几点？
几点？
今天开始吧。你是什么时候把自己埋了？
很早很早，都我忘了多早了，已经应该有将近8年了。对，其实很早，因为
你
是刚毕业
的时候，
20多吧，22、23，就刚毕业的那个时候，刚毕业，因为。我跟我太太是，对，就是一见钟情，然后是闪婚，然后可能一个月之后就结婚，所以说结得很早。
一个月，
对，就一个月。对，
哎，那你刚才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8年过来了，你还
这个我不敢说真话
吗？
这个就不敢说真话，
不怕，说吧。
对，之前看那个国内有一部电影啊，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范冰冰演的那个。其中有一段对话，他说有个人问他说，老领导你当初就是怎么样婚姻了，因为吃这么久的秘诀是什么？然后老领导说就一个字，忍。然后他旁边太太说了一句话，说了四个字，一忍再忍。
并跟我们分享了这8年的心路历程。刚才我们又，
但是我觉得男生比较好，男生，我跟你讲，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我发现我非常相信听众会有7烟，因为男生，我觉得男生如果不结婚其实蛮蠢的，女生结婚反而比较蠢。
哎，为什么这个概念是
我有点同意
这
个观点。
你是不是同意？你看 Brita 妹妹，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我就是典型的英年早婚的代表啊，而且我也蛮早的，20多岁，但我跟我先生在一起有十多年了。
哦，你如果问我的朋友们，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跟你说，绝大部分人会说，哦，拜托，很累，累死了，就是
累。
累死累爆。我跟你讲 ，Brita， 你还年轻嘞，你等到40几岁，你就会累死。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是属于大众超级羡慕之对象。可是我是跟你讲，我觉得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真的男生女生是不一样。女生是会比较，女生是没有结婚真的会比较爽一点。第一个，女生会比较有钱，你没有结婚会比较有钱，因为你要想每一个，我是私立学校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就是我有一个 studio 专门教私立学校的小孩，每一个私立学校小孩要付30,000块学费，你两个三个还得了？所以你这些其实都是很省下来，全部都花在自己身上。对 single girl 而言呢、啊，哈。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想吃的地方、想去的东西、想买的，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没有，就是去做就对了。
好羡慕你，
光这一点就够羡慕了，我觉得吧。
天哪，我这时候我女婿心里正在流血，好羡慕你。你看刚才Susie刚才讲的这个分享的，我想到了，就是先是之前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首歌，Susie肯定没有听过。后半部分我以后要只能够私下唱给你听。第一段是结婚了吧，你傻了吧，从头整天要两个人花，就是世上有朵最美的花，自己挣钱自己花。 Rita 你是不是这种心情现在？
我现在比较心疼另一半，因为我现在还在学心理学嘛的一个硕士，所以目前挣钱能力有限，就我还蛮心疼另一半，他确实是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他是
对对对，是辛苦没错，对。但是没有啦，我觉得这是有好有坏，我们也不能这样一直，我觉得我不能说一直 promote single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有的女孩子或是男孩子他们是比较 independent， 然后他们有，而且你要有不同的 outlook。 有的女孩子你知道，我有时候会看到，像我不知道这边，我知道在台湾有的女孩子大概30几岁就会急得快要死了。哎，我有听过上海的女孩子都很早结婚是吗？然后就是就会到
上海有个人民，对，上海有个人民公园，然后有个相亲角，我还亲自去参观过。
我有看到 YouTube， 我吓唬
了。真的是真的，我去了之后有很多。
然后、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局特别有意思，就是随手一抓，居然抽了一个六合彩。然后 Susie 是，你看她的状态特别棒，对吧？就是考虑刚才已经讲了独立的女性是如何的美，她已经充分的通过视频给我们展示了。然后并居然20几岁结婚，我认识你这么久，我第一次知道你这么年轻。Rita 我是知道英年早婚，然后我英年早婚，我结婚21年了。
哇，你资历最久 ，senior
22年，结婚22年了。再说今天就
是
随手一抓三个英年早婚的来了。
可是适合 Cindy， 我觉得适合。你看并年纪轻轻这么稳重。这是有差的，这还是有差。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性是适合不一样的东西，搞不好比你现在没结婚，你就会觉得整个乱七八糟，房间乱七八糟，整个人生乱七八糟，这很难说。
不会不会，
每个人不大一样。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跟我女儿也探讨过了啊，我亲生的啊，我先强调一下，跟我亲生的女儿探讨过这个问题。她有一天跟我讲，她已经16岁了嘛，她说我是不打算结婚的，然后她以为我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因为她跟外婆探讨过这个问题。外婆作为传统的中国女性，简直觉得天都要塌了，这么低，这个传宗接代以后就断了到这一辈。然后她来跟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她说了一句：“哎呀，这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太大关系。”我也是，之前我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说，你有时候结婚的想法就是你要找一个人为你遮风避雨，最后你发现所有的风雨都是这个人给你招来的。哎。再加上我们之前探讨过一个话题，因为现在以色列的科学家已经有人造的子宫出来了，这个工业文明嘛，就男女之间的体力差呀，包括在很多的这个问题上差别其实越来越小，就是我们从社会的竞争力上将来啊，那个男性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都差不多，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很多公司都是这样，所以你又没有结婚问题不大，但是你可以有爱情，你一直有比如说谈恋爱，然后两个人是真心相爱，不是说瞬间的心动，就是说一见钟情都是始于这个见色起意，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一起，但真正的有过爱情，你起码可以回忆的时候也是很甜蜜的。所以我觉得婚姻呢，它可能只是一个形式，如果孩子将来的这个社会在变化，我们真的很难用一种老的眼光去看，哦，将来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有家有孩，有家庭有孩子，不然你结婚有孙子我一人帮你带，我很开心，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你不结婚你也可以避免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很痛恨的洗碗，我现在我
有多少
大家超痛苦，
对，这真的是、啊、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跟以前传统观念真的不一样。以前中国人说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如果说不要孩子，大逆不道，对吧？都说有七出，对吧？可以休妻其中有一个。那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的想法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啊、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结婚的人都要健康啦、啊、你不能想说你子女要养你嘛，你以后年纪大的子女要养你。我现在问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问你 Cindy， 或者是因为你有小孩嘛，你会寄望你小孩子以后一定会养你或干嘛吗？
哦，我给你讲个笑话，在这儿我们就四个人在这儿给你们讲个笑话。我有时候你看这个中老年群体有时候往往会和这个青春期和更年期遇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矛盾，那我有时候就会批评我女儿。有一天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可能说你说话有时候重了，请你不要在意。他说我不会的，每次你把我惹得很光火的时候，我就心里在念念默默的念一句话，把你以后送到最便宜的养老院、
啊、
送到最便宜的养老院
这招太狠了
然后他说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是我说了起码心里当时就很爽了。其实我也没想过要指望孩子将来养老，因为毕竟生活习惯什么都不同。但是说的英年早婚这个事情啊，我对他是保持一个什么态度呢？就说我不排斥，但是呢也不去鼓励。嘿，感觉自己像某秀波老师，就是那种啊，不拒绝不主动，缘分他来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其实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不是适合婚姻的一个人，但是你可能遇到了那个真的那个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出现了，你可能就会，那真不是一时恼人，你就觉得跟他走一辈子是对的。而且就算是你觉得找到了这个对的人，长期的这种岁月里面，两个人牙齿碰到舌头是肯定的。你在吵架的时候一定也会给自己说，我怎么瞎了狗眼跟这么多人结婚，因为多多少我估计多少的人都有。包括这个，我就说梁漱溟老师个大家了，他跟他太太吵架的时候，他太太睡在边上，他不是说吗，他经常都有一种把手伸到他老婆脖子那想把他掐死的那种，不是想到说他们之间彼此之间有一个孩子是他们的纽带，他说他就想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英年早婚，可能现在吧，各种电视剧啊，社会生活让我们看到周围这种压力很大，比如说养鸡娃呀，养孩子压力大呀，然后啊，这个孕期丈夫又容易出轨，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啊，没有说所有的都会这样子，因为大家会考虑很多问题，还有包括这种丧偶式婚姻，你跟他结婚了以后，他就瞬间从之前这个无所不能的优秀青年就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什么都不能做了，你知道，完全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很多就会有一些顾虑，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顾虑太多，让大家对婚姻更慎重，而不是说我排斥结婚了，我只是觉得大家可能比以前更加慎重了。
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我们三个英年早婚的真的一直都在强调不要英年早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看一个真的没有英年早婚的人在那里熠熠发光，整个人充满了光彩。
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Britta， 我觉得英年早婚就是你早婚会比晚婚来的好，你知道吗？因为晚婚会越看越清楚、早婚比较会爱情冲昏头，所以你就比较会like you enjoy that， you enjoy 那个 moment， 对不对？晚婚 everything
just the moment。
我跟你讲，如果我现在晚婚，我一定会想，嗯，这个人家里是怎样，他有他的，我的是怎样，我们万一离婚了 ，which is kind of possible， 我们要怎么分财产，律师要找谁？我的意思是说，意思晚婚那个比较夸张一点，那晚婚其实会想比较多，其实更没有办法去 tolerate 以前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忍受的事情，你知道吗？然后可以也就那样，所以我觉得要嘛你就英年很早婚，对，我是觉得这样。所以
我觉得
苏菲
就这个意思，就说趁着还是傻白甜的时候赶快把婚给结了以后变成理智派婚姻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就比较痛苦。就其实说来还是大家的顾虑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么多年结婚下来，你看刚刚 Britta 也讲了，现在是虽然不是他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当然他成了那个两个人花当中的一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不是看看婚姻对你现在来说这几年下来 我们把它放在五五开，你觉得你现在还支持英年早婚吗？
我作为一个英年早婚的人士，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支持不支持，就是反正对我来说确实有一个 moment， 然后这个 moment 就促使我英年早婚了。然后对别人来说，我觉得如果有那个 moment 的话，当然那个 moment 是很美好的。但是就像之前琴琴说的，这确实大家在一起的形式太多了。我现在还特别支持那种就是周末夫妻，就大家周中的时候爱干嘛干嘛，然后周末的时候一起去出去玩啊，甚至有家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人其实越来越发展，社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文明，我觉得人都是更加独立，更加需要自己空间的，自己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人都是生下来一个人来走的时候，虽然有家人在身边，有所有的人朋友在身边，但人是，我认为人是孤独的，就是人是一个人一个人，对，我心里是这么觉得。
对对对，他很年轻就有这种非常伟大的领悟，我觉得
伟大的领悟。
因为 Britta 学心理学，这个可能有关系。
因为他是一个超级年轻的妹子，可是非常有非常 very wise 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拉进来。我觉得我们这个梯队里面哈，有很多这种特别年轻的人，年轻的朋友，他们会带来很多他们这个角度看到的问题。像 Britta， 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Britta 在这儿正好在，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结合体，就是说他很年轻，有很前锐前沿的一些想法思想，然后呢，有时候他还保留了他自己很童真的一面。你主要没有看过他一个人跳街舞，我强烈建议还有放声高
跳的时候，我要看，我要看。
啊不，他的状态其实很像一个没有结婚的人。
哦，对，这里跟英年早婚有关系。我不知道那个Bing和那个 Cindy 你们那个婚姻的状态是怎么样，我就觉得。确实我是英年早婚了，但是我感觉我很想保持一种没有早婚的状态，所以等到半夜我老公睡觉的时候，我经常会一个人在客厅里唱歌和跳舞。
哇，真的假的？
对的，而且全是那种 freestyle， 强烈推荐一下。
放飞自我。
这种状态挺好的，也是我觉得可能不少的已婚人士啊，不管是不是英年早婚，都想保持这种状态。就是有时候我还有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空间。
嗯，
哎，然后我反观我22年的婚姻，我属于英年早婚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很幸运的那一波人。因为我觉得你过得好不好，尤其是人家说男女过了45岁以后，这个是写在脸上的。你看今天我坐这儿，病是发光的，然后苏丽脸上是真的是，就你看她的幸福是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的。
没有，
Britta是通过她的微信朋友圈向大家在展示着的。你看老天爷在这给你打追光灯，苏丽，阳光都打到你脸上的。然后 Britta 呢是可以通过她的微信朋友圈，你看她的 freestyle 的各种唱歌和跳舞，你也知道是写在脸上。这22年多的婚姻下来，我觉得还是很幸福，因为我依然有很多我自己的私人的空间和时间。如果说你的配偶，不管是你的先生还是太太哈，他在某一些方面给你足够的自由的话，哎，你还是可以充分展现的。比如说我依然可以跟我的闺蜜她出去放飞，当然现在是会被家庭被孩子给拖着，其实有时候牵绊你的不一定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孩子，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大锁定你的一个因素。
没有，我觉得 Cindy 我同意，但是我觉得牵绊你的其实是你自己。我觉得会过日子的人也没有结婚都是会过日子。我如果现在很早婚，或者是我很晚婚，或者是我现在，我觉得如果 if you have 足够的你自己的，我不知道怎么讲，你的 confidence or maybe something， 这都 OK 的。如果说你知道有的女孩子会很急的说要结婚，然后就忽然进去了婚姻以后又 fail the marriage， 我觉得这个跟她本人是有关系，或者是她的 upbringing 是有关系，而不是她的 partner， 你知道吗？会过日子的怎样都会过日子，因为你的 outlook 跟你的 action 是不一样的，不会过日子的怎样都会往下，所以这个应该人是要 work on themselves。
Britta 使劲在表示赞同。
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就是属于因为我的 partner 是我的大学同学嘛，所以真的是早， 非常典型的就进入了婚姻，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因为我结婚了我就停止变成了我自己，反而我觉得他可以有他的状态，当然有一部分的我要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我的精力分给这个 relationship， 但是我的主要的 energy 是我，因为只有我好了，我的 relationship 这个 relationship 会好，我的其他的方面各个方面都会好，所以我要就特别同意，就是 work on myself， 就是我才是所有我的世界的
主导。
对，我同意 Britta 观点，我觉得每个人把自己照顾好，那这个世界才是最美好。
对，太好了，
真的。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嘛，他就是在微信圈里发了一，因为关系很好，发了一个帖子，就是感觉心情很沉重。他说呢，他要照顾好他的家人，他才能够好。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发微信，我告诉他，你首先得把自己照顾好，家人才能够好。无论是从你的体力、你的情绪来说，其实对家人他是也是有辐射的。那你自己都不好，你怎么把这种快乐的情绪给传递给对方？那说到这个地方哈，我觉得我们这里非常珍惜的病，我们三个女人在这里特别好奇，病那么英年早婚，你父母会不会特别高兴？我觉得好多男生的父母会觉得哇，早点给你抱个孙子啊什么的。
对，其实我觉得在澳洲这个情况跟在国内真的好很多。国内你有大量的压力，对吧？周围的人会有眼光，为什么你儿子还不结婚，你女儿还嫁不出去？啊，这个其实做父母的他们会有更多的压力，但在澳洲我觉得真是山高皇帝远，天高任鸟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另外就是，
没错，
而且在国外就是更多选择，更多欢笑，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去 partnership 啊，或者是
什么，
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就不好给他打广告，又没
给我们。对对对，就而且在澳洲，你从法律的层面，你有更多的选择，是吧？你不一定要通过婚姻的形式进入一段关系。对，而且澳洲对于无论是对于女性，或者对于今后你的子女这种保护都是很好的，我觉得也给了大家一种可以独立去发展自己个人爱好的空间。因为澳洲整体这个国家，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开明的，没有大家会关心别人的私事，包括有的时候跟同事啊他们聊天，就你可以去交流这些，如果你不想说没有人会问，没有家长里短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环境的包容啊，让大家可以去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讲得特别好，就是澳洲的社会的一个开明之处。因为像 Susie 人气非常高的 podcaster， 我在想平时是不是也有一些姐妹或者其他人来跟你聊这个我是不是该结婚的话题，会不会有
或者帮你介绍？
不会哎，你知道我的 podcast 从来不讲 relationship， 我们不讲政治，不讲宗教，不讲 relationship， 都是讲澳洲的543，你台湾话，一直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就是轻松啊，有的没的这样子。觉得在澳洲的台湾女孩子，因为我旁边在很多澳洲的台湾女孩子们，至少是我这个年纪，就是30-40岁这一种啊，我觉得我们聚在一起 ，you'll be amazed， 我们从来不讲男人啊 ，relationship 从来不会。我们都讲讲股票啦，讲讲哪里好吃，哪里有新的东西可以买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吃，最主要是哪里好吃，最大部分不大会讲这些耶。我觉得好像对我们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除非有一个人有什么有新鲜事，关于哪一个男的或者关于什么 relationship， 我们会讲一下，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生活的 priority。 我不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正常吗，还是只有我身边的人
是比较极端的，你正好就站在了那个特别爽的那个圈子里。当然我也没有说另外一个圈子他不爽啊，就是我们会有一种情况，我觉得要么就是一点都不谈老公，要么就是在一起吐槽老公。
哦，对，有点像这样，
那绝对也是很不留情面，当然都没有恶意，是很开玩笑。比如说有时候会跟闺蜜在一起说，然后她会说她的老公懒，我会说我的老公懒，然后我们就说既然我们住得这么近的话，我们何不给他们搭一个帐篷，让他们住到院子里面去。当时开玩笑，不是家庭暴力的问题，就会在一起懒到什么样子，然后会讲他在结婚之前有多么的殷勤，他多么的无所不能，然后结婚了以后他就变得啥都不能了，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也没有很恶意满满，就是带着那种自嘲吧在一起聊。但是苏妮说这个状态，我已经想起一个事情，很早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呢，在那个澳美公关待过一段时间，当时那个 team 呢，一个 leader 就是一个台湾的女生，我到现在记她名字叫 Sophia。 哇，她听见我一讲，我刚才 Susie 看到我是觉得脸熟， 超像索菲亚，就是你流露出来的那种干练，那种精气神特别像。他是一个奉行独身主义的人，但是你看他永远都过得特别的精彩。他平时拼了命的工作，然后呢，他也没有很苛刻人，没有说哈，有些人会想，哦，不是老姑娘脾气有点怪，完全没有。他很照顾下面的人啊，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人家有了假期，瑞士滑雪，阿尔卑斯登山，哎，我觉得那个日子过的呀，你活成的女人特别想成为的那个楷模。
我身边也有，就是没有早婚，但是有伴侣的。这个我觉得确实，我们这年再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真的有更多的空间来选择。有的时候，如果伴侣没有空，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兴趣，甚至说他有兴趣，但他技术比不上，不屑的带他去，那我朋友可以自己就跑了，就滑雪了，直接跟他说 "I don't want you to be there"。他自己就跑了。对啊，我觉得确实这个是看个人的选择，也看你的伴侣能不能接受你是这样的一个处在 relationship 里面的状态。
其实很多东西都一样的，也没有伴侣的人，也没有什么，都你都是要有自己的朋友啊。你就算你有老公有老婆，你没有自己朋友还得了，对不对？
对
啊，对，你还是有自己朋友，你还是要知道跟自己怎么相处啊。我如果看到有的人说，哎呀，我不会换灯泡，我要等我老公来换灯泡，我就想说，天哪，你也帮帮忙好不好？什么东西都要会，但是要爽不爽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哎，
就是说我不会煮饭，
对，选择权，
对，我不会煮饭，我怎样，我就觉得你要会煮饭，而且要煮的好吃，但是我爽不爽煮给你吃，That's my choice。没办法了，对不对？
前段时间朋友圈很多女生在发，他们去看那个 Magic Mike。
哎呀，
真的真的，
我看了，
赶紧交流一下观后感。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是从朋友圈看的啊，好像不欢迎男士。
欢迎很多男士，很多男士。
我一直误以为那个只是 girls night， 就男生过去会比较尴尬，然后看到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另一半有如痴如醉的表情。
我当时去的时候，确实有看到 partner 有陪伴这个他们自己的是 girlfriend 啊，或者是甚至是 wife， 然后当然也有男士啊，就喜欢男士的男士啊，也很激动啊，觉得肉体很美好啊，这个是吧？这个自古以来人类都是喜欢看美好的事物，而且我还就是跟里面的那个主跳，就是演 Mike 的那个老师上过街舞课，他离我当时反正就很近。我当时是实在是想象不出他不穿衣服的样
子。
这段要剪掉，
达到这个没有自行解码的功能。刚才苏子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学会跟自己相处。我觉得这点真的，不管你是已婚的、未婚的，我觉得跟自己相处都是终身在学的一个这么一个话题。回到刚才并提到，平时在有时候跟这个女性的朋友在一起聊哈，我们其实会谈一个话题，就是哎呀，有时候会说早知道了婚姻是这样哈，婚姻实践者实践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就想，哇，如果时光能够有哆啦 A 梦的那个婚，台湾叫机器猫对不对？小叮当还是机器猫，反正我们的叫
法小叮当，对对
对
对，
小叮当的那个时光穿梭门，我可以回到过去，我会再一次选择英年早婚吗？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刚才 Britta 提到一个词叫 moment，就是在那个对的点你遇到了对的人，然后你想做对的事，那个双引号。但是若干年之后你发现这个选择未必那么的正确，那你是说啊，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对，那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进入婚姻之后，如果两个人的关系是一种 commitment， 就是互相的 support，那我觉得这种关系是可以长期的走下去的，而且早点结婚让自己安定下来，对吧？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先成家后立业，那现在可能因为很多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导致大家没有办法，对吧？因为没有房，对吧？你可能房还没有，那你去成家立业可能先得立业再成家。但反过来说，如果两个人之间是最后走到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者是两个人之间互相牵绊，就是比如你想去追求你的 你的职业发展，那另一个人可能想更安稳一点，对吧？我觉得中国人有古代有句话叫做悔教夫婿觅封侯，就
是
说
《红楼梦》里面说的，
对对对，就是你去 support 他，但另一方面你会有牺牲。前段时间我看那个郭台铭，他太太带着三个孩子独自在美国，就为了支持他在台湾的事业。那这个牺牲，尤其是刚才就是三位女生也提到，就是说现在女生特别的独立，对对对，一方面是丧偶式婚姻，那另一方面又是谁去主外或者是主内，这个就是一种没有办法达到一种 balance 的时候，那大家是不是可能晚点结婚会好一点？尤其当自己经济独立的时候，然后更多的是就空闲时间，而不像大家在比如说在工作特别繁忙的情况下，那你还要去 deal with 这种婚姻，或者是两个人之间会有吵架，对吧？刚才 Cindy 提到舌头或牙齿会碰一下，
对对对，
那对对对，那是不是可能晚点结婚会好一点？我觉得可能啊，现在就是为什么是主流了，不像以前大家都是觉得啊应该早结婚，但现在主流是晚结婚。一方面迫于社会压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
对，就是社会条件让你有了更多的这个选择。那 Britta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Britta 的先生是一个 Aussie。
我不会选择英年早婚，但我还是会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因为我们情况有点特殊，当时他是我跟他说你要了解我的文化，了解我的家庭，你必须来中国待一段时间，不然我是不可能跟你走下去有长远的任何有意义的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所以当时他就真的来了，但他来他待不下，因为三个月的那个visiting
签证，
这个 visa, 对，签证就过了。所以当时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所以我们就结婚了。当时确实就像并说的，我们那个 moment 做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包括他也确实没有预料到婚姻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它是一个社会的 institution,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爱情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成熟的能力去理解婚姻这个 institution 里面相当复杂的很多面，所以如果再选择的话，我不会在那个 moment 结婚，但我到今天这个年纪，我依然会跟他在一起，我是这么觉得。
今天苏丽在面对三个英年早婚人的内心的自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谢谢，
谢谢，
谢谢 Cindy,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